Hello， 我是 Chase。节目开始之前，来个温馨的小提醒：假如你今天是用 Podcast 平台收听的话，请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然后留个言、按个赞，或者分享我们的频道，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是习惯收看影片的朋友，也可以上 YouTube 看我们完整版的节目以及精华短片。我们的 IG 是 NYZebra， 新节目上传都会在上面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好，开路，
干嘛？
我打哈欠流眼泪。
三二一，纽约没有斑马。
我是 Iris，
我是 Chase。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讨论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Oh yeah, right. OK,
今天
的 topic
来聊聊
最近的新闻，
飞机。
想聊什么飞机？
华航。
哦，吓死我了。
打飞机。
什么东西？
打飞机没有啦。没有啊，今天要讲华航嘛。最近新闻在讲，吵得很凶，大家就在想说华航要不要改名。
华航的英文名字大家都知道是 China Airlines。
Yep。
那这个是当初从国民党那时候还在跟共产党争执 China 这个标志的时候就已经拿下来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后来国民党 fail。
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讲虽然是华航开头，但之后会带到比较多，像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看法不一样嘛，所以就讨论一下，
也想跟大家聊聊同温层。
对，同温层是怎么形成的，
还有
媒体的功效，媒体扮演的角色，应该这样讲。
今天就大概聊这几个大事件，
但当然中间还是穿插一些
废话，
不是？
没有啦，讨论。对，
华航 ，OK，China Airlines 嘛。其实我从小搭华航，我主要都是搭华航。还是你搭长荣比较多？
好像华航多一点。我印象中一直觉得长荣好像比较 fancy 嘛。
好像感觉长荣比较应该是私人的，
好像好一点。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好像慢慢在改变，我觉得这几年华航进步非常多。
而且长荣记不记得去年有发生那个罢工事件？
对啊，
华航其实之前也有，
但是好像处理的比较好嘛，
yeah，
就是比较和平落幕。
对，
长荣那个罢工就真的蛮久的。
但我记得 China Airlines 之前是我们小时候嘛 ，SARS 那时候不是也有短暂的有台湾的字样？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因为最近大家吵蛮多，就是 China Airlines 到底要不要改成台湾 Airlines？
OK。
然后其实这个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会觉得蛮支持的，因为加上最近的新闻，就是比如说我们送口罩到国外写台湾 can help，但是运送的飞机却是 China Airlines， 大家就觉得what the fuck， 就有一种台湾真的是一个 region 的感觉，然后这个物资是从中国来的，好像就是中国捐的。
对
对，所以就是看到这里都是大家觉得很贴心，然后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改个名这样。所以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改起来蛮支持的。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它是伴随着蛮多我没有看到的议题在后面。对，像有一个你讲那个 SARS 的嘛，
对，
就前一天我才跟我朋友聊到，他就说其实2003年在 SARS 刚结束的时候，政府跟观光局就有好像是交通部跟观光局就合作做了一台华航的波音747的飞机，然后他们在上面把它彩色，就是很大一个彩色的台湾，宣传台湾，写了一个 Touch Your Heart 是那个时候的 slogan 这样。结果这台飞机原本就是希望可以先首飞日本让它起飞这样，结果就是原本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的那个典礼啊都已经弄好了，结果到最后一刻 last minute 说取消，因为日本禁止我们在成田机场降落，
是因为那个台湾的关系，
就是因为台湾的关系，因为上面写了台湾，
所以因为这样子就不能改变了，就改变了它的航行的航权，
就是那台飞机从来没有起飞过。
OK， 就是它因为这样子不能进去的，对。
对，所以那台飞机到现在还是，它后来好像把它弄掉了，但是就是那台飞机的那个样子从来没有起飞过。
我觉得这就带到之前人家说护照，我记得四年前就有在讨论说护照要不要改
，
上面把那个 Republic of China 拿掉。
我是很想拿，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想拿吧。
我
们的同温层，
我们的同温层，没错，我们的同温层应该都蛮想的。
在电视机不电视机，电脑前面的观众想说中华民国万岁。很多其实这次像总统大选之后，就更可以知道说，其实还是很多人是中华民国。
其实我一直到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好，我自己或是我的同温层，我其实不太知道中华民国到底对我来说，我不会觉得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有特别意义。
OK。
就是我感受不到它应该有的那个意义，我只对台湾觉得 funding 这样子。
对，就中华民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常看到的四个字。
对，但是它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它有它的历史意义，但对我本人来说没有。
Okay.
可是台湾就是我的家啊，就是我对台湾那两个字就是哦、oh, ，that's home。
OK，、嗯、像中华民国来讲，我觉得应该因为其实我们算是本省家庭。
嗯，
所以對，但对很多外省家庭来讲的话，
哦，
就很不一样。其实我记得在美国那时候，我们每一次的国庆日都会办游行，
嗯，
在旧金山哦，在 Boston 也有，嗯，就美国大城市都会办双十国庆游行。我有一次仔细观察，都没有出现台湾这两个字，全部都是中华民国，
哦。真假？
对啊，因为其实事实上双十节就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啊。不是台湾国庆日，
哦，你的没有出现台湾，是大家举的标语都没有台湾哦。
应该是说不是大家举的，我们没有标语，我们会挥什么小
国
国旗，对。但是像官方的 banner 上面就会写中华民国，
哦，
然后国歌这些都是中华民国。就我仔细观察，你才会发现，欸，虽然说我们觉得自己是台湾人，然后我们在庆祝一个国庆日，但是我们庆祝的不是台湾国庆日，是中华民国，欸。
可是等一下，中华民国还是代表台湾没错了。
是，应该是说现在比较，
就是我们的宪法也是中华民国宪法。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中华民国，
我觉得主要是英文让人觉得很烦吧，因为它的英文里面就是，
okay.
比如说我们讲中华民国里面其实没有真的就是说它是中国，
嗯，
因为对，
对，我觉得这个哇，这个就可以讲很久了，
因为中国就是中共，
讲到历史，
中华民国。可是如果翻成英文，就让人觉得很烦啊，因为英文只要是中华民国的英文里面，就一定会有一个 China。
对，
那但是。所有讲英文的人认知里面的 China 绝对都是我们隔壁那位。
然后华人的英文是什么？
Chinese，
但是 Chinese 也是中国人。
对，
所以就这样，
就是我就是英文的问题，英文要检讨啊。原来是语言问题。
call out 徐威老师。但不只是，所以大家讨论国民不国民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
对，
我其实觉得2020这次选总统前有，因为每次选总统一定会提到这种话题嘛。
嗯，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候选人就不讲是谁了，讲到的蛮对，立委候选人，他就讲到说 ，OK， 你不管要叫他中华民国，你要叫他台湾，你要叫他中华民国台湾，嗯，这些都是可以后来接下来再继续讨论的，就哪一个是我们的国民，
哦。
OK， 那当然这是受制于中国大陆的牵制嘛，但是。现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自己认定的国家不一样，就你心目中的台湾，
哦，就是台湾人民本身是分裂的，
就我们可不可以先达到一个共识，是我们两个是同一国人，
嗯，
这件事情，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包含台湾台澎金马，有些人还是觉得我们包含到大陆，但少数少数真的很极少数，
再过几年应该就没有了。
对，哎，但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我们国人是谁的定义，领土的定义不一样，所以这就很难，嗯，像美国人会有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但没有人会说哦，夏威夷不是我们的，
嗯，
你懂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很明确，美国人很明确知道我们自己的土地在哪里，但台湾人不一样，我们两个应该一样啦，但是很多
同温层以外，
我在路上随便找一个人，我们两个认定的台湾可能，我们认定的国家可能就不一样了。
可是我其实觉得这一次的疫情，虽然疫情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它其实有帮助到台湾人对于台湾这两个字更加的有认同感。
嗯哼，
我觉得帮助其实蛮大的，就是突然间真的是外来的敌人让我们更团结那种感觉。
对
对，
界限化的比较清楚。
嗯，
对啊，所以你要不要继续讲那个民航局的部分？那时候为什么会规定说台湾，是他们规定说台湾不能飞到日本，还是？
其实主要是因为中国施
压。施
压，
okay.
对，所以就不能改。那其实说到如果真的我们把它改成台湾 Airlines 的，那再来就要讲到航权的问题，会不会我们改了以后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国家都没有办法降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你要改国际航空的名字，你是要跟国际民航组织申请的。
嗯，
国际民航组织英文就是 ICAO。前一阵子很红，因为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有一大堆人发现 ICAO 的推特上面，如果你打了台湾的字样，你就会马上被删除。那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ICAO 现在的秘书长就是中国人，叫做刘芳。
Liu Fang， 我乱讲的，
真是这样。对，然后他的整个social media 控管的人也都是中国人，
okay.
所以他虽然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他应该要是中立的，但是他实际上他的主理人就是中国人啊，那。
嗯，
他们会怎么刁难我们，应该就是不难想象，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蛮大的原因是，我在跟我朋友讨论的时候，他的观点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因为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的 China Airlines， 它就是一个国际航空嘛，它跟什么 Air China， 就是真正的中国航空，
国航，
它算是平起平坐，就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水平上。
in terms of 品质
吗？都是国家航空的感觉，
对、okay, okay.
就都是国家航空、嗯、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Taiwan Airlines 那我们是不是就有点变得像 Macau Airlines 或是 Hong Kong Airlines， 就我们变成是它下面的一个领地的感觉、嗯、就不是一个国家，因为还是很多国家并不承认说台湾是国家嘛，
应该是说外交上，
对，我说外交上，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矮化国格的那种感觉，变成说我们不再是一个对等的状态、
uh-huh.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中国想要 China Airlines 这个名字很久了嘛，因为所有的国家航空一定都是什么什么 Airlines、嗯、American Airlines Japan Airlines Korea Airlines、嗯、对，
他们有 care 这个啊，中国
好像其实他们蛮想要这个名字的，就是它是一个正统
给他那我们当 Air China
那我不要，没有，可是也因为就是中华航空 China Airlines 是一个经营很久的品牌，
对，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品牌声望在，
对，
那你突然把它改掉了，所以这些我们以前好不容易经营好的这个，我是不知道 Air China 经营的怎么样啊，
就是说华航已经很久了，有它的代表的意义在，
它的名声在，所以如果真的最后变成被中国拿走这个名字，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啊、
okay.
然后被他们鬼挖旁起，
鬼挖旁起
会不会就是对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感觉，
有一天小蔡，
小蔡
听过这个，
小蔡怎样
就被端走了，没有了，没事，
就这样
有一个人很机车就被骑走了，反正就
谢谢你的短笑话
我讲什么哦，中华民国，其实中华民国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目前居住在台湾台澎金马的人，中华民国派的人他们的思维、
嗯、
就会觉得说我们明明就是真的中国，
真中国，
真点中国对，那假如我们突然变成台湾，虽然说我们也会说我们自己是台湾人，但是对他们来讲会觉得说我们干嘛变成台湾，我们明明才是中国啊，当然现在不会有那种心态说我要反共或者反攻大陆，
嗯，
收复我们的领土，但是在他们心目中会有一个说为什么要把自己矮化了的感觉、
嗯、
对啊，
我觉得有很大一票是觉得两岸一家亲
欸、欸、其实两岸一家亲这个我也想讲，就是那时候是柯P先讲的嘛，柯文哲先讲出这，
柯文哲讲过这种话，
但我觉得他也是跟 Andrew Yang 就我们上次讲到、嗯、
好，两岸一家亲怎么了，
我觉得两岸一家亲的概念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人民可以两岸人民就是两岸一家亲，
对对对对对对对，
政府
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柯文哲当初讲这个就被骂得很惨嘛，但后来你只要听他解释的话、嗯、就是他上一些比如说谈话性节目会讲的比较 detail、嗯、或者访问，其实他的所谓两岸一家亲就是说台湾这么依赖中国经济上来讲，
对，
那或者国际上可能有时候虽然说受到中共打压，但是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嘛，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跟台湾跟菲律宾或台湾跟越南的关系不一样，就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很紧密的，那没有必要闹翻，
其实我觉得亲中跟反共这是两回事，
是啊，
就你可以亲中的同时反共，
嗯哼，
对，
像我也在，我之前也在上海嘛，
对，
我就觉得其实上当然同时也是因为上海很多人不是当地上海人，但是我是觉得大家人跟人之间相处是没有什么距离的，
嗯，
反而是他们反而会还蛮反共的，
哦，
对，会有一种态度就是觉得说我们知道中共政府不好，但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都这种人、欸、就是他们都有意识到政府其实真的不太好，只是我觉得台湾媒体报的都是不好的，就是报的都好像是哦，中国人都是被中共洗脑，但是我其实真的去中国以后发现诶、欸、其实常常不是这样，当然一定有，
嗯，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我跟他讲话之后发现 哦他的思想好开放，
嗯，我觉得而且近年越来越严重、欸、
对，
光是新冠肺炎跟武汉肺炎的差别，
嗯，
大家就已经，我发现新闻都有人在强调武汉肺炎有一个隐形的逗号对啊，但是就这就是媒体嘛，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说媒体的影响，
嗯，
那你觉得我们自己同温层里面呢，对于这个华航事件或者是护照改，会有人真的觉得说留着 Republic of China 比较好吗？
其实我真的蛮不想要我的护照上面有 China， 因为我自己很常旅行嘛、
嗯、
然后我又喜欢去一些比较诡异的地方、
嗯、
就是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华人去的地方、嗯、然后每次我去到可能东欧的小国啊或是一些，对，他们就会说诶你是不是中国人，甚至我这一次最近入境印度、嗯、我这一次二月份入境印度的时候，印度其实已经禁止中国人入境了、
嗯、
所以那时候他看到我护照就很惊讶说
Are you here?
对，就是你怎么会来，我还要去证明说哦，我不是中国的，我是，你有没有看到下面其实写了台湾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所以像台湾人虽然我们的护照很好用，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会需要印一大堆文件来证明说
对，
这个并不是中国，所以也还蛮好笑的。对，
像那个啊，你去美国的时候啊，嗯，那时候租车的时候就要看，因为我还没有美国驾照，嗯，我都是用那个 permit 国际驾照，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是哪里的，然后我就说台湾，但他乍看之下会以为那是中国的，他就要翻一个，就是他有一本资料夹，
对他们都要去翻说到底
这是哪一国的护照，我就说
然后他怎么去做，
我就说 just go to T Taiwan， 然后就是 right there 第一个，
哦，
对啊。所以就要
会有差别是不是，
就他想要知他只比如说只是要看说驾照日期什么的
哦，
因为有时候是写民国日期什么的，
对，真的蛮麻烦。其实我昨天有特地问了一下我在华航工作的朋友，嗯，然后我就说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对于你公司改名有什么看法，他说其实我没有
很 care
很 care 就是他说第一当然是每次想要跟客人讲说哦 China Airline 其实不是 China 的，这很烦，这是一点，嗯，没错，可是他真的没有很 care 说到底改名还是不改，他说因为改了不改公司多钱少钱也不会
影响到我，
就是我就公司多赚一点也不会让我的薪水变多啊什么之类的，嗯，他说而且他打一句话我觉得超好笑，他说而且公司高层的脑袋感觉都怪怪的
哦，他是打字给你讲，
对，我觉得很好笑。
其实像传统媒体我们讲说同温层，传统媒体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有限，而是因为过去这几年网络啊社群媒体，
对，
社群媒体的演算法 algorithm 就让同温层的形成更快而且更明显，
嗯，
就你很容易知道这个人的倾向，政治也好或是各种思想上的倾向是在哪一个 spectrum。 有人说社群媒体就是你越极端的人，就你的看法越极端的人，他就会 feed 给你越极端的讯息，所以就会越来越分歧。
对，
我觉得这很可怕。
这举个例子，就光是 YouTube 好了， YouTube 一开始其实不是用这种演算法，一开始就是哦哪一个影片点的人多我们就让大家都看那个点击率最高的影片，
嗯，
可是后来发现诶这样好像没有办法增加大家的 watch time， 怎么说？
使用的时间啊，
对，就是你看影片的时间，所以他们想说，嗯，哦，那我就是一直推一样的类型的影片给你，所以你就会一直往下点，所以这真的就完全导致了你都看同一类型的东西，然后你的思想就会越走越往那个方向。
欸，我有故意做，其实像有时候我 YouTube 打开，以前啊，嗯，现在比较少时间看，但我有时候 YouTube 会打开，它不是都会 suggest 好像八个还是几个，一排四个，嗯，总共两排。
我觉得有时候 YouTube 打开很紧张欸，就是比如说你就一下暴露了自己的，就是平常都看什么东西。
你是在看什么？
没有，我都看一些 workout 影片，或是一些，
right，
或是一些什么，
明明就都是食物。
没有，或是老高
食谱，
还有什么音乐之类的。
嗯，
我不是很常看 YouTube， 其实
就其实我每次那看，我就会仔细看说那八个是什么，但我就每次都会想说，欸，他真的推荐到我想看的，欸，就可能八个里面我就看其中两个，
嗯，就真的有
效啊，我觉得中计了，但是他就知道，所以其实同温层的形成，因为社群媒体网络的关系，就变得更越来越严重。你就记得你之前去美国，我们有一起上一堂课。
Oh，
就也有稍微讨论到这件事情，
叫那个中文应该叫什么极端化吗？我觉得
两极化，极端化，
两极化，对
对，不一定两极啊，可能八极，是
原本可能这两个人意见并没有这么相左，
嗯，
如果是一个光谱的话，可能
或者是相左，但是可以和平的共处，
对，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一直吸收到更支持他们论点的证据，他们就会越往两端走，
对，
所以这两个人明明一开始可能可以坐下来好好讨论，但最后就变成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讲任何一句话这样，嗯，所以其实它会造成社会的对立，
嗯，好像越来越难 agree to disagree， 这是一个很常讲的话，但就是很难同意说好我们看法不一样，但是那也没关系，大家好像就很想要去说服别人，或者想要去觉得对方是，就觉得自己才是对的，或者自己才是好的。
哎，欸，你有没有觉得自从社群媒体发展了以后，我们好像一直很希望每个人都表态，就是，
嗯，
尤其是只要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表态，而且表态好像一定不是 A，嗯，就是 B，
对，
都是一个倾向。
嗯，
然后就一定要说哦，你是不是跟我同一国的？你是不是跟什么同一国的，嗯？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有 A、B 选项啊。
而且通常发表表态的人，大家会想要知道他们意见的人，通常都不是特别的有研究对于那个事情，
就是一些艺人就会被逼表态。
对，但就比较容易说，大家会想要知道，假如说今天是馆长说什么，馆长其实我觉得馆长还算 OK， 但是馆长说什么，大家就会很 care 他说了什么，鸡排妹他说了什么。那我就觉得 OK， 就好吧。但大家比较想要知道 Kim Kardashian 说了什么。
I don't care。
那我不，大家就会想要知道啊。
嗯，
你看，要不然2016川普怎么会当上总统？ 这有很多原因啦，但是当然
这跟网络声量也很有关系、
啊、网络声量非常有关系啊。那以前的话其实有研究也是说六七零年代的时候其实你比较容易跟你政治或是思想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比如说交往来讲的话比较可以、嗯、但现在的话假如说比方说我是 A 这个政党的，那你要是 B 这个政党的话，我的家人就会更反弹，
对，
就这个态度，这是有研究显示说，就是
这是美国的数据吧，
对，比例上来讲以前可能是在20-30% 会不同意，但现在可能会高达70-80%。
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也有诶、欸，像要讲直接讲嘛，像我弟的女朋友，他们家就是比较偏
蓝，
另外一个政党
哦，不好意思讲出来，
然后不会，然后对啊，没有外省家庭嘛，
嗯，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差，
嗯，
这不影响，丝毫不影响我对我弟的女朋友的看法，
对啊，
但可能家比较老一辈的人就会觉得比较稍微 care， 没有到很严重，但会稍微 care 这样。这个可能以前，那这个以前的话就，我弟前女友就，红党的，对，东北人，对啊，那更严重嘛。但现在就比较难，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最近就是这几年了，台湾的政治又特别的急剧的在变动、
嗯。候选人也知道这件事啊，不然某位总统候选人怎么会那么的，就是有很多极端的言论？中华民国万岁！
就韩国语啊，你想他的名字吗？
对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被罢免，我好好奇、啊。
罢免这个之后再说了。我觉得最近声量好像有点小嘞、
欸，就是被疫情盖过了吗？
对，
我、嗯、see， 我 see。
韩国语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讲一集。
他
其实他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还蛮
不错啦，好像很亲民，然后很 down to earth，
感觉不一样。
Yeah，
对，但是这是一年半前而已。
他整个一年半好传奇哦，
不到一年半嘞、欸，其实。
欸，他好多名言哦，我觉得有早一集把他就是记录下来，然后分析他每一句话那个，吸一些韩国语的支持者听他们的意见
也可以啊，对啊，
我其实蛮好奇的。
我不是有跟你讲说我有加到那个韩粉粉丝团吗？
真的吗？觉得怎么样？
就想知道一下在讨论什么。
哦，其实我也有，就是我不是故意加进去，但是我有
误打误撞。
不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在金门工作，
对，
然后我那一阵子又在金门做跟网络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加了很多金门的社群。大部分是在 FB 上面的，然后就我离开之后，我还是发现随着政治越来越演变，然后越来越多政治议题，我就发现天哪，金门真的是蓝到爆欸，就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红、啊、因为毕竟金门真的就很靠近大陆嘛，所以他们真的是觉得台湾跟大陆就是差不多的东西。
你是什么时候在金门？
我是2018年暑假的时候、
okay.
我在那边住了一两个月，对，然后其实我也跟当地很多人都变成蛮好的朋友，阿姨叔叔什么之类的，
嗯，
对，跟他们相处都很好。可是后来真的是看到一些社群的那种言论啊，我就发现哇，真的他们就是帮助我跳脱我的同温层，
嗯，
有点太外面了，就是到我不得不还想要 unfollow、嗯、好可怕哦、嗯、对，
我觉得最严重的会刚刚你讲到这个两极化，
嗯，
或是极端化，很重要的回到最原始，为什么人类会这样子，就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请说。
有很多解释啊，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想的是正确、对的、好的，我们觉得我们的才是 correct。
I'm the best.
We the best. 对，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就我们根本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这样。
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看到的啊。
嗯哼。所以其实这个就有很多，像我之前有读一些 paper 嘛，就在讲探讨这件事情、
嗯、
就有比如说心理学家有自己的解释，那可能社会学家或是人类学家有不一样的解释，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也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这个你那时候好像来上课的时候也有稍微听到嘛，叫做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中文叫做道德基础的理论，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它是比较有点偏心理学、社会学那一方面，但就是说我们人类主要有几件事情是我们最 care 的，那当这些事情被违反的时候，或是有人表态跟我们一样或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很容易 trigger， 很容易挑起我们的认知，觉得对或错、
嗯、
那其实最主要前两个是 harm， 就是伤害，
嗯，
这件事情有没有造成人家的伤害或造成你自己的伤害，当有的时候它就是错的，那没有造成伤害或是有甚至有帮助，那就是对的，所以伤害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公平，这有没有公平，有没有人很爽啊，有些人很不爽，
嗯，
这样子有公平那就 OK 可以接受，没有公平就不行，就讨厌，所以伤害不伤害跟公平不公平这两个是最原始最重要的，
所以这可以 apply 到
比方说你今天上班嘛，上班一整天很累，然后你看到一个人今天一整天就躺在房间吹冷气，肥宅在那边打电动，他没有做任何错事哦，
嗯，
但你会觉得不公平，
嗯，
那你就会有点小不爽
哦，
这是自然反应，就他没有做任何错事哦，那你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因为他你觉得这个分配不公平。
对啊，人类好靠背哦，我就这么靠背。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今天打死一只蚊子好了，
嗯，
自己打蚊子跟看到别人打蚊子的反应绝对不一样。就你可能说你自己打蚊子，你可能会觉得耶，终于打死了这只蚊子，好烦。
没有，我很讨厌打蚊子，因为它就会在你手上留下，你还要去冲。别人如果打得很棒啊，
或者你把一只害虫，
对不起，我是不是扭曲了你的？
不，没有没有没有，你把一只害虫弄走了，
嗯，
你就会觉得哦，你不对啊，你这样讲也可以啊，你自己打你会觉得弄脏你的手，
嗯，
伤害了你自己。但假如今天别人打你，可能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你就说哦，打死了 ，OK。
Yeah, who care about your hand?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哦 ，OK， 就是太你甚至会觉得好棒，你帮我们处理了一只蚊子。
对，
所以伤害不伤害，造成自己或别人，那跟公平不公平，这是最原始的。
嗯，
我们最打从心底会这样感觉，但后来就越加越多啊，有越来越多的不一样的元素加进来。除了这两个以外，第三个叫做 loyalty， 就是忠诚不忠诚、
嗯，
因为人是群体动物嘛，那我们就会自己。就算没有同温层的情况，我们也会自己跟比如说比较亲的人啊，或者家人朋友自成一圈。
嗯，
那当有人
就跟我比较相似，物以类聚。
对，物以类聚，物以类聚，没错。所以当有人跟这个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
，You're not one of us.
You're not one of us， 或者你就是错的，甚至
哦、oh, ，对
对。另外一个第四个叫做 authority， 就是权威，不是威权哦，是权威。嗯、就当有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在一个领域的专家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自然就会觉得他是对的。
真的，
当然不见得他一定百分之百对，但你就会觉得他讲的话好像比我有分量一点，或者比另外一个某某某有分量一点，因为他有这个权威的感觉。
我可以这边插个话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我们前两集都有讨论到武汉肺炎的部分，然后好了，新冠肺炎也可以 ，I don't really care。然后其实很多人会。因为我在国外嘛，然后很多人就会问我说：“欸，为什么外国人到底为什么不戴口罩？”那当然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除了好文化差以外，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外国刚开始有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候，很多有医疗背景的人，就是 medical background 的一些医生好了，或者是 researcher，他们就站出来说：“哦，你们戴的这种手术口罩它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戴 N95。”所以你看到路上有人戴那种手术口罩，基本上就是没有用啊，98%没有用。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到这些诶比较有权威的人，这方面专长的人出来说口罩没有用，那我戴个屁啊。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完全。
没错啊。
对，然后真的是一直到后来三月中后的时候，国外的媒体才发了一篇文章说，哦，其实好像口罩比我们想的更有用。
我觉得这就很 twisted，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有点扭曲了，变成说 OK， 也许有专业医疗人员说这个没有那么有用。但是总比没戴好吧，至少我觉得你至少要觉得说有阻隔一些东西吧。
可是真的没有很多人会这样想啊。
对啊，
就你反而还会嗤之以鼻说，哦，这些戴口罩的笨蛋根本没用那种感觉。
刚好这就带到，因为刚前面讲的最一开始两个是伤害不伤害，
嗯，
公平不公平，然后之后因为我们人是群体动物，所以就是忠诚度的问题。第四个就我们刚讲权威不权威。对，权威，我是想讲的威权。那第五个，但其实这就带到你讲的第五个，这个英文叫做 sanctity， 但中文应该叫做纯洁，干净不干净，纯洁不纯洁，你就觉得戴口罩你就是脏，你就是有病，这样子。
这个这是比较文化层面吧，就是美国，在美国戴口罩就是你就是。
对，我只举一个例子啦。
嗯，
对，但你就会觉得说干净或是没有被污染，这才是好的东西，这才是好的人，这才是正确的。这个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我自己想到的啦，就是60年代那时候有美国很多那种嬉皮嘛，
对
,hippies 造成一个很大的很两极化的，大家对嬉皮文化的看法很两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觉得比如说支持的人就觉得他们很做自己，
嗯，
他们很自由
free soul，
对，
自
由自在，自由的灵魂，很多人就觉得诶这就是一个 sanctity， 很干净，他很不受世俗的污染，做自己就对了。
嗯哼。
那反对的人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都在吸毒，或是都在干嘛？
觉得他们很脏。
他们觉得他们很脏。
嗯。
对，他们去参加演唱会，然后睡在户外，吃喝拉撒在外面，那样很脏。所以就是变成又是两极化。 但他们看到的都是他们 quote unquote 干净纯洁很不受污染的那一面，就他们 focus 的是在那方面。
欸，我想要讲一个，
讲啊讲，
这五个是伤害、公平、忠诚度、
对、
权威，还有纯洁。
对，那两个是先的。
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像伊斯兰教吗？
我跟伊斯兰教没有那么熟，欸，
这就全部就是伊斯兰教会讲的东西啊。
Oh, OK，
就是不要伤害，
嗯，
然后我们要公平。虽然他其实没有，就是他
你讲
他的教义
一下。
然后我觉得光是讲到，我觉得这跟很多宗教都很像啊。
嗯。很多宗教都很像，
对啊，比如说纯洁，好，就是伊斯兰教每天都要在那边洗手，对，对不起，就是他们很在乎干净，
对，
然后或者是说，权威，他们就是阿拉啊，或者什么的，然后 loyalty 也是他们很强调的一部分，
忠诚不忠诚，
对啊，我就觉得天哪，这就是宗教的 frame 啊，难怪宗教会这么多人去信，因为它就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基准，让你去 follow 嘛。嗯，
我觉得宗教尤其强调的就是那个 authority 权威。就是，
权威的话佛教我就没有，欸，啊，宗教以后再讲一集好了，
宗教再开一集宗教开一个系列，
嗯，
对啊，那所以这五点再次强调，前两点才是身为人这些研究员发现是最重要的，
伤害跟公平，
伤害跟公平，当造成了伤害你就觉得它是不好的，当它是不公平的你就觉得它是错误的。
嗯，
那后来其实这五点以外最近又新加了一个第六点，
请问是
自由。
哦，好适合我们这个世代哦。
自由，
自不自由，
自由的对面就是压迫嘛。所以这两个
CCP，
sure， 就这两个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嗯，
到最后这五点假如都差不多的时候，保守像保守派的人就比较这五点都比较 care， 那比较激进的人比较 care 的是前面两点。
嗯，
比如说像很多激进的人支持同性婚姻这种话题啊，或者死刑不死刑这种话题，其实他们就是觉得说伤害死刑造成别人的伤害，虽然说那个人杀过人，但你今天又加了一个伤害，你把他处死了，那可能就不公平，所以很多人权的会有这种看法。
嗯，
那像比如说公平就是同性婚姻嘛，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他们不能结婚，
他们是不是太在意纯洁这个部分，反对的人就觉得他们这样不纯洁。
所以我说保守派的人五个都会稍微顾虑，但是偏激进的人会比较 care 前面那两个。嗯
啊，
那自由是新加的嘛，第六个自由就变成说你要是这件事情限制了自由，不管是什么多严重限制自由，你就会有点嗤之以鼻这样。甚至更严重到胁迫压迫逼迫人家做什么事情，
嗯，
那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人就是在这几个元素里面运作，所以你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形成的。
欸，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有被框架的耶。
当然，啊，
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讲自由好了，因为我就想到最近那个川普的支持者就是说，哦，我们不要被关在家里面，嗯，我们要出来啊，我们就是要走在街上，我不 care coronavirus。可是这是他们追求的一个方面的自由，但同时他们又想要限制，欸，我不要外籍移民过来，
嗯，
他又想要限制别人的自由，所以这个其实他又很，
因为他们有这个美国的框架，有这个国家的框架，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每一个元素还是都有在某一种框架里面，
就都是，对啊，所以他们有对这个国家的 loyalty。
嗯，
他们觉得这样
好玩哦，互相影响，
所以一样啦，还是跟呼吁大家不需要跟我们想的一样，只是去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趣。像看到川普支持者在那边说我们要出来海边游泳，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哎，欸，我觉得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报道那张照片，就是医护人员站在 protester 的车子前面，想要把他们拦下来说不要不要出门。我觉得那张照片很有张力，
震撼。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今年会就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嗯，很多人说最基本的分法就是二分法嘛。
嗯。
那到最后像你刚刚讲光谱一个 spectrum，
对，
但其实整个我觉得你的对错你要怎么决定，这我那时候当听到这件事情我自己在想 OK， 那有没有什么很轻微的坏事，比如说说谎或是偷东西，这种算是各大罪行里面最小的嘛。
嗯，
或是打架。
嗯，
那到严重一点很多人就说杀生嘛，吃肉，有人反对吃肉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杀生很残忍，但是同时你假如再往里面想的话，欸，最简单的分法就是二分法嘛，对或错，好跟不好。
嗯，
那之后像你讲一个光谱一个 spectrum， 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像我们看到川普支持者你就觉得 OK 他们追求自由，但他反而对于那些医护人员可能就不是很公平，造成伤害。
嗯，
但他们的运作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就是自由，所以在这个国家的 框架下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拉下来还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心证，都是照着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标准，就是 每个人的道德观念真的都是不一样的。
嗯哼，
对啊，自己都有自己的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可能会因为你的同一个族群，然后越来越偏向某一个指向或者是某一个方向。 对
我就觉得说从 OK 最轻微的，比如说像说谎或者偷东西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罪行，比较不好的东西，到严重一点你要到杀人或者杀生，这个当然很明显就是错的。
嗯，
但假如你要这么认真想下去的话，到底多严重算是严重？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说我今天放个屁，我污染了很少部分的空气，那我也是做了一件坏事啊。或者我的存在本身就活着就是
你怎么这么掩饰？
我活着没有
我活着就是个错，
我活着就是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啊，对于整个环境来讲。对，那你要怎么讲？
哇，好奇有没有真的那种就是 environmentalist， 就是环境拥护者，就是 at one point 突然发现天哪，我就是伤害本身，然后 kill himself
or herself。
OK，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要这么仔细去 examine 去探究这件事情的话，就有点失去了，对啊，有点失去了那个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就是这么的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人很有趣的地方。
嗯，
讲完了，
你真有趣。
讲完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媒体也是某种层面大众媒体
traditional？
对，也是很大的一个层面加速了同温层。
当然啊，像电视，其实以前我们比较常看电视嘛。
嗯，
我就觉得仔细回想起来，除了卡通以外，就你会接受到很多的像新闻，
嗯，
就会接触到很多在带风向的新闻啊类型。其实从以前就有，比如说就不要讲哪一家电视台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哪一家偏蓝，哪一家偏绿。
哦，对对对。
那其实
小时候其实不懂，我长大才知道的。
潜移默化就会被影响了。
对，
嗯，
我觉得其实媒体真的很大量的控制了我们，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基本上都是有被媒体控制的，从我们成长过程中。嗯，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大四比较可以拿一些奇怪的课的时候，我上了一堂课叫做程式与影像，在东海大学上课，我很推荐，如果他还有开的话。然后那堂课一开始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老师要教什么，但是我印象深刻是我们第一天坐进上教室的位置上，然后老师讲的第一句话是他跟我们说，请问在你心目中哪些城市算得上是国际大都会？
大都会
就是国际，就是 metropolitan。
OK OK OK。
然后就他说不然我们就来举十个看看，然后第一个所有人都讲哦纽约，然后再来就可能 Paris，巴黎，然后可能有人讲台北啊，
东京
或者上海、北京，还有吗？like 这些东
LA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同学就自己好完成了一个十个国际大都市的 top ten 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开始问说，欸，那有多少人去过东京？就蛮多人举手的。
嗯，
然后他就开始问说，欸，那有多少人去过可能北京？可能就也蛮多的，
也有。
然后再来就哦巴黎可能就少一点。再他说有多少人去过纽约？我记得全班去过纽约好像才两个，总之很少，五十个里面有两个这样的概念。嗯，然后他就说讲一句话让我印象，说奇怪，你们全部几乎没有去过纽约，你怎么知道纽约是国际大都会？
那时候你也没还没去过。
我也还没去过。其实他那一刻我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从媒体上面看到的，就是你看到了所有纽约的一切。嗯，全部都是媒体给你的画面也好，文字也好。
Everything.
然后他所有的你对这个城市的观感，可能他治安不好啊，可能他人很多啊，就是全部你都是从媒体得知，因为你根本没有去过。
嗯哼。
但我们 so sure， 就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就是这个样子。
嗯哼。
所以就是真的意识到说，哦，我们真的从媒体得到了很多资讯，然后我们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在接受这些资讯。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忘记要去质疑。
我有一个朋友叫 Andy Liu， 你也知道。
嗯。
他其实大学就是在学城市设计方面的。
嗯。
我们好像有聊过这件事情。大家对于大城市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很肤浅的，像是很多大楼就叫做大城市。
我觉得主要是国际化，然后它是一个经济的重心。
嗯哼。
对，然后它的。
有自己的球队。应该吧。我们那一次就在讨论说到底怎样才叫做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像台中在台湾来讲算是大城市，第二大咯。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你要广分跟细分的。
对啊，但是你这样子 对比如说台中，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超级国际大都会。
欸，我相信这是一个标准的，我现在才查看。
有啦有啦，有像人口数也是一个标准之一啊，或是交通的便利程度，嗯，这些都是啦，有一个明确的细分。对，
嗯，
但是像回到你刚刚说城市的话，每个人透过媒体认识的城市跟本身绝对很不一，绝对有差距啦，应该这样讲。
嗯，
你那时候有觉得哪一个城市特别的不一样吗？还是哪一个是跟你原本想的就很一样，很吻合？
你说我去过的吗？
你去过的城市啊，对啊。
我觉得最一开始让我很惊艳是伊斯坦堡吧。
嗯，
我脑海中啊的中东或者伊斯坦堡，我就会觉得哦，它是一个比较可能传统啊，或者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我不会把它想那么国际化，
甚至没，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伊斯坦堡在哪一国。
在土耳其。
嗯，
但是真的我去的时候发现，天哪，你知道我住的家阳台看上去的第一栋大楼是 Trump Tower。川普大楼，我那时候有点傻眼，就是我真的是去了土耳其之后，发现它的确它有很多千年古迹，历史超棒，可它有很多很现代的，它也是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所以以后如果比如说有人问我的话，我就会说伊斯坦堡就是一个我心目中的 metropolitan
代表
的其中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那我觉得这是我真的去以前我不会知道，因为媒体不会报这个，媒体报的都是它恐攻、它政变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媒体在操弄我们的大脑、很多时候你没有真的看过，你真的不会知道。
我后来就因为 Andy Liu 的关系上了一堂 City Planning 的课，
嗯，
我就觉得有那么开心，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蛮喜欢就是 City Planning 之类的。
后来我们就要去，刚好有一个也不算作业啦，反正就是大家自己选择回想以前去过的城市或是亲身经历。那我刚好那个春假要去 LA， 我想说太好了，洛杉矶。
嗯，
我仔细看到了洛杉矶跟我心目中想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去过几次。
你心目中洛杉矶长怎样？
就是大家都开车，然后海边、海滩，然后
翘臀辣妹。
那有sure。然后，但其实真正的洛杉矶很多的，而且是 downtown Los Angeles，
嗯，
已经市区了，很多很贫穷的人。
不是说 downtown 就是最比较 shabby 的、
然后到甚至高级住宅区那边也是会有游民或是很多人排队搭公车的那种景象，就蓝领阶级的劳工。对啊、所以就跟一般人想到的 LA 很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大都市真的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啊。
对啊，
哦，我想要考你一个，我想到冷，
来，
算
冷
知
识
吗？就你知道全世界历史上第一幅画城市的画作是哪一幅吗？
哪一幅？
你一定知道，你一定听过这幅画，《
清明上河图》。
烦，怎么这么快要猜到？
答对，
答对，很烦哎、欸，你都没有成就感。
我真是哎。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还是因为我的 hand 太那个？
没有啊，我就觉得说 ，OK， 古代一定是那种就我知道的
就不多，
虽然说我是艺术家，但我懂的话有限，对啊。那我想说，一定是那种东方的。
好，我不 care， 你怎么知道？你是猜到的？
对，我就猜到了，但我没听过这个问题。
对，是《清明上河图》
。冷知识。
对，我记得欧洲第一幅好像是画那个。我不确定，我可能要 fact check 一下，但欧洲第一幅好像是圣马可波罗广场嘛，在威尼斯。
我不 care， 我只知道我猜对了，《清明上河图》。
哎
、欸，我们这次也今天聊蛮久的。我们一开始是先讲华航嘛，
对啊，
对啊，然后带到同温层，为什么同温层会形成？那媒体，那对于特定的东西，城市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的了解都是透过媒体。不然再补一个好了。
好啊。
其实我还有想到一个，就是媒体，其实以现在社群媒体尤其。
嗯，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尤其是很多比如说 Facebook 创办人啊， WhatsApp 创办人， YouTube， 当然他们需要吸引更多观众，吸引更多人使用，但同时他们希望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要散布假消息假新闻，这第一个。他们所以有现在其实很多 Facebook 也会有 screen 嘛，就 screening 看你 monitor 说你哪些东西是错的，假讯息就会拿掉。
其实现在假新闻已经也算变成一个产业了。
嗯，但第一个就是减低假新闻，第二个就是减低两极化或是极端的言论。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媒体业共同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他们也要想说要怎么样吸引到维持一定的浏览。
对，
这就是一个矛盾，
媒体与道德的拉扯，
一个 dilemma。
我觉得媒体这个之后也可以再多讲
一
些，
一定啊，一定啊，国家也可以再讲啊，
嗯，
飞机也可以再讲啊。
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
，OK，
之后再聊吧。
好。
等一下吃什么？
吃饭喽，吃意大利面。
Peace.
Peace.